因此，从佛教的立场来说，风水地理虽然有它的道理，但是也未必是决定的道理。自古以来，祖师都能够在高地峻岭、深山大泽、辟草莽建丛林、安种养道，成为后来的名山。既是名山，必定是占了好的风水地理，历千年而不坠，经万世而不败，这是多么好的风水地理。但是他们都没有风水地理的专业知识，而且往往还能够改变地理，不假以人工而有自然的变化现象。像民国25年虚云老和尚复兴曹溪门庭南华寺的时候，就发生了大雨逐堤、河流改道的事实。另外，我们北投中华佛教文化馆新馆的地理位置，只因为我本人从四周环境和方位所得到的自然反应觉得非常舒畅，所以没有请地理师之前就做好了决定。结果由专家们看定的时候都说好好。我可以说是一个毫无地理风水知识的人，只是知道它的原理，认为这个道理跟那个道理应该是理理相通才是。因此我既信又不信，为了我自己我不必去信，为了随俗以告慰大众，请专家看定作为参考也无伤大雅。所谓参考，只是参考而已，不可以盲从盲信，否则反而会遭受到心理上的困扰以及生活上的不便。反过来看，职业的星象师或者是被称誉为卓越的星象家，很少能够为他们自己找到好的风水地理，也很少有星象学家用他们自己的学理和经验来改变他们自己的命运。因此佛教徒应该以学佛为根本，以佛法来化导众生为根本。如果以命理、星象、风水为专业，那就是本末倒置。上智者不妨涉略，中下的人若是研究这等杂书外术，浪费时间，妨碍正修，是应该要限制的。
念佛一生罪灭河沙，是真的吗？
这是出于《法华经》的经句，是从发心的观点说的。佛教的灭罪理论和基督教的赎罪思想不同。基督教说，耶稣受十字架钉死，就是代世人赎罪，凡是信他的人都能够免罪而成为无罪。但是又说，人不以自己的善恶行为作为有罪无罪的判断，人是不是能够进入天国，是看上帝的审判来做决定。因此，基督教的赎罪之说有它的矛盾。上帝既然是基于爱来造人，又要基于人类的原罪而来赎罪，结果只有被上帝选中的人才能到天国去，其他的人都将被丢进炼狱里。爱与罚、善与恶，不是基于人类的道德，而是出乎上帝的大能或权威。基督教强调信者得救，伦理的矛盾与否对他们不能构成问题， 佛法不是这样。佛能救济众生，这是诱导起开众生自己来去恶向善，再从有漏善而到无漏善，也就是从不造三恶道的因作为起点，继续努力则修人天福报，成为有漏善，再修菩萨道乃至于佛道，成为无漏善，就是彻底的灭罪。佛经说，罪性本空，由心造，心若灭时，罪亦亡。罪是由于造作恶业所成，又叫做烦恼垢和罪垢。罪的完成必须有三个条件，那就是第一，有心犯罪；第二，知道是犯罪；第三，确实已经犯了罪。比如杀人，预谋杀人，知道是杀人而真的杀人，如果缺少其中一项，就不成为重罪或不成为犯罪。其中最主要的是意念，如果没有预谋杀人，也不知道是杀人，而人被杀了，不算是犯杀人戒。就好像心狂意乱、失去理智的人，虽然杀人，不犯杀人罪。念佛的人心向于佛，只是这个念头就已经超三界。如果第二念忘掉了念佛，那么就仍然在三界里头。念佛心与佛相应，就远离无量的罪业。念念念佛，念念离无量罪业，永远念佛，就不受三界果报。灭罪的意思，第一个层次是远离罪恶的业因，第二层是不受罪的果报。所谓不受罪的果报，也有两层意思。第一是已得解脱的人，虽然受三界身，不以为苦，所以等于没有果报。第二是罪业种子久久没有机会受报，就像植物的种子放在石头上，曝晒在烈日之下，久而久之自然就失去了发芽的功能。
待业往生等于逃债吗？
所谓待业往生，是净土行者的观念，但是在净土经典里面不曾出现过这样的名词。所以好几年前曾经有密教的瑜伽士和显教的净土行者之间发生了一场消业往生和待业往生的论战。不过根据《观无量寿经》和《无量寿经》中说道，凡夫持念阿弥陀佛名号，仰仗阿弥陀佛在因地所发的大事愿力，虽曾造了大恶业，也能够往生彼国。因此中国净土行者就主张待业往生的说法。以通途来说，菩萨以愿力来世间救度众生，凡夫以业力来世间受报，在接受果报的同时又在造业，不论造的是善业或恶业，都不能出离三界。造了大恶业就下堕三途受罪报，造了大善业则上升天界享天福。如果 既造善业也造恶业，就生在人间和神道，既受苦报也享福报，而且苦多乐少。只有修行清净的解脱业，也就是除了五戒十善的善业之外，再加上修定和慧，直到烦恼断除为止，才能够出离生死，永出三界。而净土法门是殊胜方便，可以仰仗阿弥陀佛本誓愿力而横出三界。凡是能够深信而发切愿，愿生阿弥陀佛净土的人，纵然有生死重罪无数的恶业，也能够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然后继续熏闻佛法，增长菩提。到了阿弥陀佛国土，由于环境殊胜，不但没有再造恶业的机会，而且经过长期的熏闻，使先前所造的恶业种子也逐渐的微缩，不再发芽生长，而接受果报了。以上就是待业往生的理论。当然，在西方净土修到位阶不退，证到圣果，再到娑婆世界，现种种身相，度种种众生，它可以脱胎化生，可以变化化生。如果脱胎化生，一样得接受和凡夫众生相同的身体和环境，一样会受到众生所受的种种苦痛交迫煎熬，这对众生来说乃是属于业报，但是对于这些成愿再来的圣者来说，虽然也是受报，却不以为苦。所以虽然待业往生，却未曾逃债，虽然身受果报，却是跟凡夫众生的感受大不相同了。可见，如果不往生净土，就将永远流转在生死苦海里头，一再的造业受报，受报造业，循环不已，称为流转。如果能够往生净土，待业而去，消业而还，再来世间受报，已经没有苦果的实质，而只有类似于果报的现象。因此，我们也不妨相信待业往生、消业受报的观念。但是，这和造业受报的凡夫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因为一个是自主的以愿力来度众生，一个是受业力牵制的，不能自主，是出于苦果和苦因的循环再循环。不过密教另有一套理论，认为可以修持密法，或是以某一位大修行者的加持力，能够极深消除一切业障，而以清净无障的身心往生佛国。这看起来相当迷人，事实上这跟一神教的神力赎罪、代罪、消罪、免罪的观念有点相似，与根本佛法的因果观念不太相应。
何谓念佛至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这句话出于《阿弥陀经》，在一教经中也说到至心一处，无事不办。一心不乱的意思是属于修定的法门之一，又称念佛三昧，或者称波州三昧，或是称一行三昧。在净义华严经卷46 入法界品中列有21种念佛三昧，而阿弥陀经则说，若一日乃至七日专持阿弥陀佛名号，能得一心不乱，临命终时即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心是对散心说的，如果一方面口中念佛名号，一方面心中还有种种的妄想，那是散心念佛。如果念佛念到心口一致，没有杂乱妄想，只有佛号的相续，念念之间只有佛号，不念而自念，这就跟楞严经所说静念相继的功夫吻合。根据明朝末年莲池大师的《阿弥陀经述钞》所示，一心可分为事一心和理一心。所谓事一心，也就是心无杂念，心口相应，念念是佛号，自己知道在念佛，而且有佛号可念，就是一心念佛，或者说全心念佛。由于专心念佛，就能够达成禅宗所谓功夫成片的层次了。再深一层说，才是三昧或定的程度，也就是忘我的觉受现前。所谓理一心，就是与理相应，亲见阿弥陀佛的法身，弥陀就是自性，西方不离方寸，那就是自性弥陀唯心净土的境界现前。事一心属于禅观禅定的层次，理一心则是禅悟的层次，这都是禅净双修的结果。以净土的念佛为入门，达成三昧及了悟解脱的目的。通常所说的一心不乱，应该是指专心一意的意思。在念佛的时候，心系佛号，口持其名，耳闻其声，心无二用，就是一心，那么在临命终时就能够往生。